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蒙哥。
哎，我是小贝，大家好，好久不见了。嗯，
2014年，哎，今年是蛇年还是马年？
今年是马年。圣经里面的最讨厌的就是马了，除了一只蛇之外，再最讨厌就是马。
有此一说吗？你举出圣经？
你看圣经里面四只脚的最推崇的就是驴，最讨厌的就是马。
为什么说最讨厌的就是马？
你看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七印之灾啊，前面的四印不就那四匹可怕的马吗？
哎呦，你还真的是哈，三年不见了，这个小贝圣经功力大增。我还以为你要说这个什么我不喜悦马的力大还是马的腿快，我
对，反正对啊，就是神呢，在神眼中马这种动物呢就是嚣张，就是狂妄。哎，看这所有这个灾难啊，都是什么，包括你说那个启示录第六章在讲那一开始那骑白马，那就是敌基督啊，对不对？
开始骑白马那个不是万王之王，总
是
敌
基
督，你有没有讲错？
就小贝最近深切的查考，也有人就是说那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可是跟后面那个骑白马主耶稣基督那个万王之王那个形容上面有很多的不同啊，所以那个是敌基督啊。
第六章就是降灾的那个白马。
对啊，所以马年呢、说会多流年会多好是不太可能。你看奥巴马，对不对？今年他就等着要让人家定了，因为他的那个什么健保上路一定会出问题的了。所以今年他很惨，那就不用讲那个那海峡两岸那一批那个马总统，
我就知道你要提那个
的啦。
人家姓马是他爸爸姓马，好不好？
他倒霉，
那不是取名叫马。
那个刚好你姓马，然后你就刚好在马年，你这个时候又在当总统，然后又出这么多事。
好了，那你那小贝，你就替我们来一个马年预言好了。你觉得这个今年的基督徒需要注意什么事情？
今年要注意就是启示录那个那个
马总统怎么样？
前面四印之灾啊，搞不好都可能在今年会出现。
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利。我说，哎，你这个是中文圣经
啊？对呀。
中文圣经就把一个美国总统一个台湾总统马到一块的话，
有功却没有剑表示这个人是虚张声势啊。
有功却没有剑、
是不是？
还有
而且呢你看他看起来是骑白马，看起来像是光明的天使，但是其实他就是、很有可能这个敌基督就是在今年开始出现，不无可能的。
我看你这个你解圣经，你最近是不是什么旁门左道去给人家算命啊？
被人家这个、
怎么是这样解法的？
被蒙哥
有功却没有钱，
被蒙哥以外的人灌顶之后啊，
有冠冕赐给他是吧？
是不是？第二匹马是红马，是不是？
对，
就带来刀兵战争。
这个红马有大刀刺给他，这个应该是讲这个共产
党。你胆子真大，我就不敢这个节目讲。你哪壶不开提哪壶，对不对？
已经过去了嘛，这个白马在红马前面呢、
红色，你看全世界最尊崇红色是哪一个民族？现在放眼来看，对不对？这个军事的力量的提升啊，首次啊。首次 这个中国的军费的花费是超过美国了，
啊，超过美国了，
军费的投资超过美国了，
哎，你这样子好了，你跟我们讲一讲你个人在2014年的计划，好不好？对，你这是太久不出现，大家都觉得你开始神秘起来了。
2014年计划就是骑着这个第三匹马，哎呦，
第三匹马是什么？
第三匹马，请问它是什么颜色？
黑马。
哎，他拿着什么？
拿着天平。
然后呢，开始这个粮食的缺乏，对不对？一钱银子啊，买的这些东西，不管是小麦大麦，都只够一天的吃啊。然后后来又说油跟酒不可糟蹋嘛，是不是？那这就是
你又要储存粮食。我记得早年世外桃源有一次，你买了六袋大米摆在家里。
对了，那时候白米涨价的时候，那时候小贝还在做餐饮业，当然有那个管道可以先买，现在没有了嘛，对不对？
那你这样子好了，你先讲讲你去年一年到底都在干什么？
去年一年
神秘。
去年
你除了在这个商业，
去年一年讲起来是我个人非常抑郁的一年呢。
非常抑郁啊，抑郁
就被压抑又郁闷，
从马上跌下来的
也没有跌下来，就是说因为这个蒙哥退隐嘛，对不对？那
说来听听，蒙哥在网上
蒙哥表面上说在网上没有退隐，实际上是过着一个半隐居的生活嘛。
小贝就从世外桃源消失，
不是消失了，是根本就是被踢出来。这个听众里面有所不知啊，蒙哥把小贝踢出去的方法，他用了非常隐晦的方法，那也不伤小贝的自尊，但他就让小贝自己赶快走掉，
送了一匹灰马给他，让他骑出去。
什么蒙哥说，哎呀，我要开始这个，还让这个年轻人要让他能够有磨练的机会。这一听就知道，小贝已经进入了中老年，那就是叫小贝要赶快离开了嘛，是不是？
你要不要算一算，你去年一共周末在外面传福音，一共跑了多少次，讲过多少堂？你太太有
没有
点数？
因为我客尊圣经的教诲，就不要去点数这种东西。
我听说你这个明年呢、不是今年呢，2014年这个马年呢，你已经排到3月去了，是吧？
这种东西好像还不止3月这样。
哦，真的、那你这个商业台这个福音松土节目你还做
啊？我现在就是在想2014年要蒙哥要给小贝出个主意啊，到底这个哈、你又节目里面又不是直接谈圣经，那要怎么样做一个有意义的节目，就要听听。我们干脆给我们世外桃源的听友们给小贝一点建议怎么样？我们今天就来谈这个，可能就有价值。
你看我已经在这个节目上摆了多少小贝大论坛的节目，
那说实在真的大部分都是没什么营养的啦。就说实在话，这个一个人啊，你要去想一个这样的题目，然后又不想要重复过去讲过的，然后呢又要能够隐隐约约里面好像又要有一点点内容，但是又不让人家感觉说教又很风趣，我觉得越来越难呢。
反正你看一个传道人啊，一个传道人要是他开始不太讲圣经，他开始从这个什么报章杂志世界大事每次都在讲这个，他已经照差不多三成最近了，就是这样的气数已尽的传道人。
我不是什么传道人，我只是书童嘛，对不对？那书童放假的时候
就
讲一讲这样而已。
小孩玩大人、
你可以这么讲，小孩玩大车嘛，玩着玩着就玩到赛车去了这样。
不过你这个节目还是给我们蛮多灵感。我之所以把它摆上来呢，就是因为其实传福音最难就是怎么样近身，对不对？像他们练武功的人，无论你武艺多么高强，你就不得近身，那你就打不过
他。你说近身是什么？就是说
就是说你靠近他，
不能靠近，
怎么样像一个、
不能近身。我想说，我以为你要近身呢、近身呢、就是那个干净那个身呢、
你太久
没有晋升的葵花宝典要晋升就麻烦了，
台湾国语又开始、对不对，卷土重来。晋升不是晋升哈，你要是没办法向福音朋友靠近，你就很难传你的福音。他一旦被你破解了他的这种防御功夫啊，坚固的营垒啊，尤其你在讲台上，你怎么样能够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起来，然后讲到靠近福音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小贝这东西还是有点本事的。
是啊，可是常常讲着自己也就被他们吸过去。
我也是觉得有点、有点同感。
对、
我很有兴趣问你的，就是说，因为我知道这个，但我知道
什么时候
小贝的事情，
蒙哥给我这么有兴趣，
听众朋友
知
道的东西，我一直对你很有兴趣，因为我知道你过去一年、这件事情就几年下来是稍微有点成就，就是你一直在试着做一个台湾人的团契、对不对？当然虽然不是说全力在做，可是你有点同工，加上当地的教会的配合，好像还稍微有点成果，
是有点成果啊，
那我也知道你最近呢想尽了许多的办法呢能够向台湾同胞接近，你觉得这个跟台湾人，我们就先从个人谈到来讲好了哈，跟台湾人个人谈到向他晋升的方法与大陆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那个我都讲过了嘛，
我知道我们谈过这个题目了，我在讲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情况，因为你想想看嘛，我们这个国内的听众也很多，假如他碰到一个台商，对不对？还现在还有台湾留学生啊，有的年纪大了，有年纪小了，还有很多台湾的观光客。假如他有机会跟他个人谈到的话，他有没有一些什么办法？你可以有几招教一教的，比如我问一个。第一什么？
蒙哥，第一你太高估我的啦。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来美国这么久了嘛，我怎么知道现在台湾的台商啊、留学生啊，对不对？观光客他们到底心里在想什么？
那没办法，因为你还是我所认识台湾的弟兄里面那个台商气息最重的一个啊，对吧？
台商气息最重，我觉得我比较像台湾留学生吧。
真的、
第二个呢，现在应该也没什么台商在中国了。
为什么？
要么生意做不下去啊，这个利润已经很低了嘛，那个工资变那么高，早就很一堆都逃回台湾呢。
真的、
第二就是他已经归顺当地了。你从口音啊、讲话、生活习惯已经分不出他们是台商还是内地的大款了、反正他已经融入了。
所以现在很多听众已经搞不清楚到底他在听北京二山子还是听我们小贝，是吧？就听得很爽就对了。
这个我不知道啦，你这个有据我的推测啦，你这个跟。台湾人这个谈福音啊，那第一个呢最好不要太直接啦。
怎么讲说传福音怎么样不要太直接，
你
这个话。
你不能太直接，你不能跳到他面前就跟他说，我告诉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好消息要告诉你，然后就把那个录音机打开来，你看我这里面收集了各样的讲道，你就拿回去听一听啊，你马上就知道，你只要信你就可以上天堂，不信你就下地狱啊。类似这样子的忽然跳出来给他呢一个教条式的答案的话呢，通常呢这个台上有一个这个台人有一个好处，他不会正面跟你讲说你无聊，或者说马上骂你，他会笑一笑，或者说啊好了好了，然后呢他打死他不会听，他打死他不会看，他打死不会去想这件事情啊。
那应该怎么办？先交朋友吗？还是怎么样？
先交。
这什么好笑？我在为我们这个台湾骨肉之亲的福音着想，你在这边嘻嘻哈哈。
不是、
你这人有没有良心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我很可能得到答案会是错的吧。
没关系，错的答案总比没有答案好，对不对？
是这样的，因为台湾事实上在当然比较早开放啦，对不对？信仰上面比较自由啦，你大可以直接就问台湾人说你到底是信什么教的。
这个问题好。
你可以直接就问他，你这个那他可一定会跟你夸夸而谈啦。管他是信哪一种教坟，或者他不信，什么都不信，他都会跟你讲。
他跟你信，谈得很垮就是了。
而且呢，他还会把这个来龙去脉，他为什么信这个教，这个教的特色是什么，他都会跟你讲。
所以你就是干脆，与其这个跳到他面前跟他开录音机，不如先听听他讲，你直接问他有关于信仰的问题，他的信仰背景，他的思想是什么，他很可能会跟你打开好好谈。
对呀、他
这个搞，这个搞。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哈，把这个一贯道啊、告诉这个中国的朋友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信仰啊，大树公啊，对不对？
台湾还有人信大树公吗？
有、就在他们家门口那棵大树长得特别大，对不对？两三百年呢，三四百年呢，枝叶茂盛，就曾经跟他许愿，就样样都成了，他就给他立一个小庙，然后从此就笃信这个大树公，这样的人在所多有啊。
真的啊，所以你跟他谈、他就会 他就会把他的信仰讲给你听。
对呀、啊，哎、这个东西他一定会告诉你、怎么样，他靠信这个，例如说他把他以前是都说信这个他怎么样发财的。现在要说信这个，他身体怎么样变好的？
长高了两寸这样。
对对，就长高是没有了，就养生啊，对不对？他肾结石，对不对？都不用去这个开刀，也不用做什么这个超音波把它震碎，哎，光光是信了什么啊，就开始喝什么东西，结果他就好了。类似这样的东西，其实这个风气已经带到整个中国里面去了。
你真的觉得台湾同胞现在还是在信仰上这么没有水准吗？他们不是都去送什么近思语啊？
那也有啦，对，那有那一派的，
瓷器啊，
都有啦，就是说的是非常多种啦，啊，多样化，就百花齐放啊，百家争鸣。
进了超市，看见台湾来的方便面各种口味，这样。
哦，对对对，你就进去挑一挑，就像你说，你问他，通常他会告诉你。所以这个信仰这种事情呢，这个你问什么人呢、啊？这个台湾人你信什么信的？这个不是什么忌讳的，哎，那你就问，他会跟你讲。你在见缝插针这样子也是一个办法啦、
你问他家有没有钱，他会不会跟你讲
有没有钱？一般来讲他会告诉你，哎呦，现在我们台湾人很穷啦、我就是来这边来没讨生活的、对不对？中国大爷请赏我们口饭吃。哎，他现在姿态也一下就变很低了。
那他讲完之后、啊，假设我们现在就怎么样、小贝，你现在没上节目啊，那我们世外桃源山外天远、七八年来这个新的名词都没有了。
哦，
这还在用什么沙盘推演？他讲完之后，你沙盘推演一下，那这个大陆同胞应该跟他说什么呢？
沙盘推演啊，你可以问他几个问题啊，例如说，那你来到我们这个祖国大地也一段时间啦，
可以
对对，
等一下，等一下，可以讲祖国吗？
啊，当然可以啊。
真的吗？
台湾
同胞心胸这么宽大吗？
啊，不管呢，心中有没有祖国，你跟他讲祖国，他一定知道你讲的是哪一国。
哦，真的、
对吧？我们还你跟他说，哎呀，你来到这个祖国一段时间呢、你看你这个，你讲那个信仰，现在中国最需要什么信仰？你就这样问他好了，
高、
他铁定跟你夸夸而谈呐、
又是夸夸而谈、
又是夸夸而谈，然后你在见缝插，
你光见缝插，听了半天没有缝没针怎么办呢？
不会啦，其实你讲到底呢，他越讲越讲了、他会越心虚啊，这就是一个人呢。他要是有了所谓的信仰之后呢，你让他越讲，他会越不清楚他到底信的是什么。
哦、真的、
这个时候再见缝插针呢，假如你心里很清楚你信的是什么，当然这个前提是基督徒朋友们，你要确定你信的是什么，然后你才能够跟他讲一下。
你说一个人对于他的信仰，他讲的越多，他就越心虚。那我再问你一个，我再问你一个，这个大陆同胞在接近台湾同胞的时候，心里面是不是需要这个对于这个从前所讲的这个外省人与台湾人之分呢，稍微有一点心理准备呢？
那当然的啦。
当然的，你这么当然，别人不知道，你讲来听听看呢。
就是
又笑起来。对不对？你这个人心术不正。我跟你讲，这么重要的问题，你光
是
因为阴间
这样笑，你要这样想，你要先站在这个大陆同胞、这个中国同胞的立足点来看呐、对很多的中国同胞们呢，他们要台湾来的人交往的，他可能都要先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到底是蓝的还是绿的，他一定要先搞清楚这个事情，不然你就不用再往下谈，对不对？
所以福音朋友分两种颜色，一种是蓝色，
当然
一种是绿色，
对不对？你要是说是蓝的，那表示最起码你心中啊还是愿意，对不对？承认你是这个中华这个民族的一群啊，你有一天要回归祖国的，你抱着这个统一的心嘛，对不对？所以他觉得跟你传福音呢，将来大家还是可以成为一家人，多希望！不但在天上可以成为一家人，在地上也可以成为一家人，对不对？但是你要是发现对方你是绿的话，他就觉得说，哎呀，像你这样的人，你不如现在就下地狱吧。所以不会太想传福音给他们了、所以这个可能会是一个问题的所在、
因为你如果心里面对这个绿色台湾族有心结的话呢、那绿色台湾人一定很快就察觉到，
对，而且他也知道
很敏感，
大概要是触碰到这一点的话呢，他可能就会变得啊，据说的一半一半了，有些会直接告诉你，有些就把它隐藏起来， 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就是变成现在就是可能一个问题，就是传福音之前呢，还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是不是认同祖国这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是共和党是民主党，现在把它弄清楚，这跟在美国传道一样，对不对？
是了，是了。
共和党你还可以传，他民主党的话，你跟他说信耶稣，他就跟你说我是民主党。
政治倾向是什么？是不是？你政治倾向是跟我们的不合，那我何必大费周章呢？你这样的人，我本来就想要好好的教训你一顿呢，对不对？所以呢，
好，那
这个是一个问题啊。
对，这个问题就需要仔细探讨了。第一，你遇见一个台湾同胞的时候，你怎么样分辨他到底是蓝的还是绿的？
那很简单啊，就挑最近的发生的事情啊，就问问他说，哎呀，你们马英九总统做得很不错，他非常的清廉啊，很好啊。你一讲完，你称赞马英九之后，要听听他怎么样回应，你就知道他是蓝的还是绿的了。
可是，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会不会使他对你有一个误解，他立刻跟你拉距离呢？
那不会。不会，他会觉得说，哎呦，你还蛮关心台湾，你还注意台湾的政治啊，他不会马上说这样，但你跟他谈这个，对，因为这个现在说实在话啦，台湾现在还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对中文来讲没有什么东西，因为你经济也比不过他，你唯一现在就是说，在台湾比较多的所谓的政治议题啊，可以公开来谈的这些新闻呢，变成是大陆同胞一些茶余饭后谈话的内容啊。
那还可以讲林书豪啊，到底是台湾人是美国人呢？
我讲林书豪是没什么，因为他们对林书豪兴趣缺缺啊。
真的啊，所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就可以大概摸清楚他倾向哪一边。
对啊，例如说你可以他就是例如说聊马英九啊，就大家知道，或者说你可以聊一聊这个国共时代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假如说他还有一点历史上的基本认识的话，你听听他怎么讲，那你大概就知道他对。因为事实上，这个你在台湾的蓝绿的这个两边的成员，他们在历史上面有一个最大的分歧，就是国共那一段的历史，那两边会有很截然不同的看法跟结论。所以呢，你稍微聊一下就大概知道了，这是小辈经验之谈了。其实反而现在在台湾人当中，这个变成高深莫测。
怎么讲呢？
就是说台湾人现在反而比较不太去显出他到底是他的蓝绿支持倾向，跟过去差别很大。
那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你如果是一个大陆人跟台湾人传福音，你心里面要把这个东西弄清楚，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你自己心里面先要有一个态度，对不对？无论他是蓝绿，你必须有一个一视同仁，你不能够怎么讲？你发现它是比较绿的，你就觉得就像你刚才讲的这样子。你的言语之中就一定会有一些露出来的东西。你心里面有这个戾气在那里，你言语之中一定会伤到他们，他们就不会听你，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有可能啊，就这么说吧。当年呢，这个大批的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那有一些从这个港台的传道人，他们在跟这些中国来的年轻人，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其中不乏一堆是要血洗台湾的啊。他讲到这个，他就咬牙切齿的。那这当时候这些传道人，他假设说他能够跨越这一层，在跟他传福音的时候，那也看到今天的这些果实在嘛，对不对？那所以我是说，这个东西的确是，其实不是说不能去想，或者说完完全全就说不去谈。但是你可以能够知道之后呢，你要能够跨越这一层，我相信你在传福音上面对台湾人传福音会比较有效果。但我说现在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说，台湾人现在自己本身他不太去写明这个东西，跟十年前是非常大的差异。
真的？
对，十年前你反正蓝绿大家都会主动表明，旗帜分明，然后他们都各有各的信仰，非常清楚，你对我错，我错你对，这样子。那现在呢，一般来讲呢，第一个就是说台湾人当中他比较不去谈这个，那我想原因是因为经历过政党的轮替啊，发生过很多事情，他们
发现这问题没这么简单，是吧？
发现蛮失望的，我觉得两边都蛮失望的，蓝绿都很失望，就是对他们原来他们认为某一政党或某一政党支持的候选人能够带领这个台湾进入到另外一个层面的这一件事情，蓝绿都是彻底的失望，所以他们变成是不太愿意去再表明这个东西，因为徒增一些无谓的一个冲突。但是他们的心里还是有蓝绿，只是他们不太 彰显出来。Maybe 对这个中国同胞，对大陆同胞，他们还愿意稍微再讲一下他们的看法，但是在台湾人当中，他们应该不太愿意去谈的，因为你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大家心知肚明了。所以
好像也没有一个人有一个比较这么有把握明确的说，我们如果怎么样就会怎么样。
有啊，小贝啊。所以讲了这么多年还是没有回台湾，不是在浪费吗？讲废话。
那这个你觉得是见缝插针的一个缝吗？你觉得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比较容易一点吗？
可以啊，你可以跟他讲，因为基本上现在其实中国的媒体啦，中国的平常媒体还没有啦，就我知道平常的人的闲聊呢，是已经是可以什么无话不谈的，什么都可以讲了，你也不用太害怕说谁跟你穿小鞋啦，给你打一个什么报告啦，就是大家这个平常的闲聊了，谈什么都可以，你只是不要集会结社就好。
那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了。因为这个情况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中国也有，可是假设一个大陆的同胞要向台湾人传福音的话，就像我现在在美国，我感觉到好像台湾来的人你找不到他了
对啊，
在市面上不太容易遇见他，他也不太有这个意愿要跟你交朋友深谈，会不会遇见这样的事？那你如果是有的话，你觉得这个原因在哪里？
我想第一个，因为我们身处的地方也是我住在美国的南方嘛，对不对？来到美国南方的台湾人，在过去十年来，因数量上面明显的低过说从中国大陆来的，
对。
所以现在了不起就是东西岸可能还有一些，甚至是东岸也不多的哈，大概就是洛杉矶这一带哈，加州这一带还有一些台湾人进来，数量上面也当然你会觉得说好像慢慢的变少了哈，那留学生也变少，这是不争的事实了哈。那你刚才说，你刚才问题什么？
会不会不太愿意跟你交朋友？
对，
退缩的很厉害。
对，因为现在台湾人是比较退缩了，因为我就说他台湾出来的人，他有一定程度的自卑感吧。我想有一点，因为过去混得不错的时候，其实台湾最黄金时期是大概90年代直到2000年底，
是小贝出头那一段。
没有，就是小贝最落魄的时候就是台湾最强的时候。这一段时间呢，可以说台湾人他的一些优越感啊，特别在中国人面前呢，那也感谢主啦，就是说我觉得我刚好 miss 掉这一段，所以今天变成我觉得我自己还能够跟中国来的朋友
很坦然，是不是
有一个，对，我讲是因为我那个时间我缺席掉了，因为那个时候台湾人他在很发的时候我并没有在当中，所以没有那种他觉得那个时候他是例如说他们看到一个中国大陆的女生他会直接就叫她大陆妹，他那种心态那种想法
莫名的
你要是说他经历过那一段的对照今天经济啦各方面慢慢中国不但是追上来，而且我再三讲台湾人过去那十年的就是说兴起给他一个迷思，他就觉得说好像台湾跟中国是可以拿来相提并论的，其实那不是 apple to apple， 我就说size 差那么多，就好像说你比较新加坡，你不会拿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去比，它是 totally different 的一个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的 models 的国家，但是台湾人却掉入一个迷思，他觉得样样好像例如我们以前，他现在很多东西就说你看我们现在什么什么被中国追过去，什么什么，那废话，人家当然追过去，因为他的地大物博，他人这么多，他只要稍微进步一点，你当然就是整体的数字你就不是他的，不能跟他比嘛， 对不对？古巴你怎么跟美国比呢？一样的道理啊。是啊，你不要笑，古巴以前跟台湾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这是有可能
地缘的位置，古巴对于美国就像台湾对于中国一样，地理位置
来看，对
呀，长得又像，没有错，
香蕉也多，
对，所以整体来讲，就那十年的经济发展让台湾有一个迷失，那现在其实台湾也并不是落魄多少，但是因为中国追上来，所以台湾那个失落感就变得很大。当他再次面对中国来的朋友的时候，他就变成可能闪躲，或者说他有些议题，特别是当然现在中国强起来也不能否认，有些人他会开始 bragging， 就是说他开始会说你看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
是
那台湾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却没有办法用一个平常心去看，这很正常。你国家现在这么强，好不被人家欺压这么久，你变成现在稍微可理，你当然有权利这样做。你有没有一个就是说站在一个说就是说能够体谅能够了解能够欣赏的角度， 那这样子的想法，有这样想法的台湾人毕竟也不多、啊、那自然而然两边的互动就会有的时候比较尴尬一点。
嗯
，OK， 那这个东西要怎么样去跨越呢？我想打一战就好了。
好了，反正这个咱们小贝是一年上来做一个节目就可以了哈，就是2014年，
2014年就到此结束这样子，就要把我流放边疆这样
子。对对对、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国内的弟兄姐妹们啊，不妨今年呢有一个新志向，交个台湾朋友，像一个台湾人传福音。小贝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呢，或许蛮有用，我们再去想想啊，改日再来请教。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